一章从十五节开始，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。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好，这里有个翻译我们不大容易懂哈。保罗，这是保罗一贯的写法，我实在觉得他是一个很属神的人，以至于他对这个，他对自己的处境真的是不在乎，他真是那种完全忘我舍己，想到主也就因此，因为想到主有主的心肠，他就在爱人。他听到的，我在监狱最多要听到就我什么时候得释放嘛，我最关心是这些，他完全没有想这些事情。他听到，他跟不只是跟以弗所，跟很多的教会，包括哥林多教会、罗马教会都是这样。他写信给他们啊，他很高兴，他听到他们好，他就最高兴了，这是真实的爱。他听到以弗所教会，第一个信耶稣，信从主耶稣就是信耶稣；第二个亲爱众圣徒，那个亲爱，亲爱是动词，我们不大容易看懂，就是爱圣徒，你们信神，你们爱人，哎呀，我就非常高兴，感谢神。就他好像完全忘记他自己的处境啊，这么艰难了，但是他感谢神。不是光感谢，因为我就算我们做的最好，我们还有很多的需要。我们的好，如果不是靠着主继续的恩典的话，我们的好可以马上都失去。所以他求神，继续的怜悯恩待哈。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哈，这些其实都可以解释一下，就是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写。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么细了，简单的说好了，就是主耶稣的。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但主耶稣也给我们看到他的拯救和他的榜样，就是我们主耶稣也是跟我们一样，在这个世上经历许许多多艰难和不公平，但他对神的顺服，对父的顺服，让他最后成全了救恩，也让他得到了最大的荣耀和祝福。那今天你我也是这样，所以保罗没有只说求神将灵赐给你，简单说他就这样，但他说求什么样的神将什么样的灵告诉你赐给你，他有他的意义的哈，只是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去多讲他哈。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，那这个跟刚才的圣灵当然又是一样，我们今天想到圣灵多半又想到的就是医病赶鬼大有能力，这也很好，但是不要忘记包括在约翰福音里讲到圣灵的时候，都讲到是真理的灵，那里特别讲到圣灵的两个工作，一个是让我们认识真理，一个是安慰我们，所以叫保惠师。那在这里也是一样，圣灵让我们更知道真理，圣灵也就更常常安慰我们，这两个当然也是一致的，你知道真理就得到安慰，你有安慰你就更能够了解真理是什么。赐人智慧和启示灵，我们没有智慧，没有启示，我们靠着自己不能认识神的。神对我们有多好，神是怎么样的神，这也是就是如果要发牢骚的话，这是我们的缺点，我们还是太造肉体，造世界来想一切东西，这没办法，因为我们就活在这罪恶的世界里和罪恶的肉身中。当我们重生得救了，有主的灵，有主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能够更加渴慕圣灵的充满，更加渴慕神的话，包括要明白要遵行神的话。你在越渴慕越明白的时候，你真的也能越来越体会，哦，这个我的神是多么了不起和伟大。保罗说我们需要借着神，借着圣灵才真的知道神，真的认识神。如果不是圣灵，我们不会知道他。那这个也有点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的，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啊，眼睛未曾看过，耳朵未曾听过，人心未曾想过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错误就是，我们又从世俗来理解神为我们预备的。各位，神为我们预备有很多可以讲的嘛，啊，神预备我们像刚刚讲得基业成为基业，神为我们预备的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福分，神为我们预备是儿子的名分，神为我们预备这些永生，反正这些都是类似的东西，用不同的话来讲，神为我们预备这些东西。当保罗说 眼睛没有看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人心没有想过，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今天我们信仰或者我们生活出了问题，就是我觉得我们对神的认识和神为我们预备的东西啊，刚刚好就是我们人心想的，是我们耳朵见听过，眼睛见过的。就像我们只是程度有点不同的跟回教徒一样，可回教徒认为神为他们预备什么，就是天堂有五个太太嘛。神为我们预备什么，就是哇，黄金，就是有很多金银珠宝啊，很多美女啊，很多这些东西。各位，这都是人心想过的，人心想的就是这些嘛。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，我们人心想的啊，神为我预备什么，健康的身体，幸福的家庭，不是也是这样吗？可是圣经讲神预备的不是这些，也是这些，这些只是非常次要，非常次要的，主要当然就是耶稣基督嘛。神为你预备的，你没有想过这些，因为你根本不稀罕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你要耶稣基督干嘛？你要1000万还比较好一点。我们今天在想的，恐怕都还是不太被圣灵光照的，不太从神的话来的。我们天天想的跟世人想的是类似，天天求的跟世人求的是类似。像耶稣说的，你不要求这些外邦人所求，可我们就在求这些外邦人所求。神给你不是你想的。好了，当然我们要从负面来讲也可以，我想的就是，哎，神啊，给我一个国色天香的美女做妻子吧。结果神给你的是你未曾想过，是一个丑八怪。哎，原来神给我就是丑八怪。各位，这样讲是玩笑话，但这样讲也可以，不是丑八怪，神给你的是十字架。对，每一件事上，包括婚姻、家庭各样事，都是十字架。就是我们从肉体来讲，神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情，都在我们肉体上会经过挣扎和艰难，包括你得救前和得救后。各位，神为耶稣所预备是什么？不就是十字架吗？在这里面得到一切的救恩，得到一切祝福，一切的高升。所以当我们在求圣灵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认识他，认识他要给我们的救恩的时候，你真的要想到说，哦，主啊，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到我天上房子有多大，哦，让我看到明年可以赚多少钱哦。这都不是，这是邪灵在感动你啊，没有开你的眼睛，关你的眼睛了。但我们是这样想，你也不要想到坏的事情，你就还是多从圣经里想到神赐给我们的慈爱和怜悯，当然包括对十字架的了解哈。好，圣灵让我们明白，那你也可以讲很多很多，你可以想到亚伯拉罕，他知不知道神给他应许多么美好？我们多次讲过亚伯拉罕，从他的生活经验来讲，从他的肉身和他的这个理性，堕落的理性来了解的话，这神真的不值得信，为他预备的没有一个好东西，为他预备迦南地，迦南地有什么好，而他还没得到的。神为摩西，为大卫，我再说为耶稣，为保罗预备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那是美好的，神的话这样讲，神讲的是真的吗？我们不能说不是真的，因为我是牧师，哎，我说不是真的，我不是自断财源吗？哦，我不能不讲是真的，因为我爸妈都知道我信主十年了。各位，你不要因为别人，也不要因为感觉，你求神让你知道你信的是真的。哇，这是需要神不断的帮助啊！保罗是真的有圣灵，照他的遭遇，他不应该觉得神是真的。都我们是他遭遇十分之一都不信了。我传扬这个神这么专心爱他信他，结果他现在把我关在监狱里，在监狱里我还要说他好。我这时候想到世界上的例子，我想到这个史达林在大整肃的时候，把他身边的人通通杀了杀，流放的流放，在那个审判的时候，大整肃的时候，30年代的时候，这些被整肃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是认罪的，每一个人在被处死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在被在公开场合，在法院里面，没有一个人不说，哎呦，史达林真是伟大，真是美好。他跟他的妻子、儿女、家人都讲到说：“啊，要好好听史达林的话。我错就是因为我没听他话，我该死。”史达林伟大。哦，我们后来在现在解禁的一些里面都讲的话，那 很多是用了各样的严刑拷打让他们这样说，还有包括说你要这样认罪承认自己的错，你家庭可以免死。各位，保罗为什么在被上帝关起来的时候还在说上帝伟大，还在劝我们信上帝？我把斯大林跟上帝比起来，就是叫你们去想一想我们的信仰多不合理啊，比那还不合理还残暴，所以人不信。所以你今天能信是很奇妙的事，你不要糊里糊涂的，你要更加感恩，我怎么能够信这种事？因为圣灵已经开了你眼睛，继续开哈。不但信他伟大，而且信他呼召你叫你来跟随他有何等的指望，你有盼望。那时候我也看多了，我看这些包括被毛泽东整的刘少奇这些人，我觉得他们最后简直已经都是要发疯了，不能思想了。我怎么办？我一辈子把我的青春把我一切这都非常可歌可泣的过去哦，把我不读大学了，我跑到延安去了，我把一切奉献给主席给党，就到最后怎么样？那所以差不多一般人过了三四十岁以后跟没什么理想了，就是赚钱就算了，那不是一个一个指望，没有指望。当然了，我想世界的任何意识形态包括共产党都必须说有盼望啊，前面很有盼望，你看都做得这么好了，那我们也必须说有盼望。这不是照任何统计数字，这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。第十八节的下半句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这不是在说上帝多好而已了，这不在说上帝多伟大而已，而是在说上帝能叫你多伟大，因为你是他的基业，不是吗？他要在你身上得的是多美好。这个经文你也可以跟像以西结书十六章讲的有点类似，就是上帝救了一个弃婴，一个女婴没有人要，然后把她打扮变成最最美好。后来保罗也有讲类似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拯救不是神只是让我们啊可怜兮兮的伤口被包扎好而已，而是让我们成为最美丽最棒结果子最多的葡萄树，或者他的心腹，或者是土地，或者是军队等等。是你求神让你看到神，不只是他这里不是说神要给你多好的东西，而是求神让你看到你会成为多好的产业。不仅是你会成为多好东西，你会成为好到一个地步，好到上帝那么喜欢，因为你是神的产业了。神是你的产业，你也是神的产业。你太好，你非常好，也许你不愿意给神用了，神把你变得好好的不得了，而且你能够忠心死心塌地的献给神。十九节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教会是他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而这里已经呼之欲出了，就是以弗所书的一个，当然重点在讲到神永远的荣耀等等，但是具体来讲讲到教会，教会的荣耀啊。那这一段经文呢也可以花很多时间，我也只是简单的讲神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是浩大的。各位，我们没有能力嘛，我们从最简单的力气来讲没什么力气，尤其我又说了，你以前可能有力气，现在没什么力气，慢慢老了，我们力气一年不如一年，我们所有的能力，我们所有的力气都随着年岁逐渐的少，就跟再一次天下万物都是这样，你的电脑，你的手机，你的钢琴，我们更现在这个年代体会的更快了。以前我家的冰箱用了30年40年，我不知道，希望这种事不要发生了，我不要3个月就搬一次冰箱哈。现在那么好的手机电脑，3、4年就不行了，5、6年就不行了。 都要都怎么都老化了嘛，都退化了。我们没有能力，万事的能力都是在不断的退化当中，我们也是，我们的智力也退化，记性也退化。神在我们这必朽坏的人身上要显出极大的能力。各位在哪里啊？能力我们也可以花很多力气去讲哈，都是在减少的。我在信友团结也讲过能力，各位姐妹，你的能力越来越少了。你在20岁的时候，18岁真有能力，就是什么？你很漂亮，美丽就是魅力 ，beauty 就是一个 power。你在18岁的时候，20岁的时候，你倾城倾国，你的力量可以叫一个城墙倒掉的，很有力量。你在80岁的时候，你的能力是把老虎都吓走，没有能力。然后我看走在路上看什么车上广告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50岁的时候还有人追求你吗？我们没有能力了，美丽没有了，智力没有了。哇，你神童的时候，吴清源年轻的时候下棋，哇，谁都被他吓败，那个日本棋王吓到流鼻血，输给他了，昏倒。他老的时候他也没有了。各位，神向我们显的能力是什么？保罗在这里讲又是非常荣耀的话啊，这是在神学上很丰富，在文学上也很丰富，很大，就是显在耶稣身上的能力，在耶稣身上的能力那么大。可是各位，你要想这丰富的东西有很丰富的，在耶稣身上所显能力有多大啊？你可以想很多，哇，5饼2鱼喂给5000人吃，平静风和海，很大。可是这些能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哎，各位，喂饱5000人，今天不信主的人，那个绿色革命，今天一个食品公司，它可以喂饱5000万人呢。今天慈济也可以喂饱5000人呢，他们广告一大堆啊。你要就量来讲的话，平静风和海，今天原子弹力量也不会小太多啊。那。这都不是圣经上讲到的神在耶稣上面的能力，大能和大力，这又是一个矛盾的讲法。那些都是，但如果你想到只是这些，你还是很世界的想法，你要把它完全颠倒过来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特别是第一章讲到神的能力就是软弱，软弱到什么地步？就是死啊。神在耶稣身上显了什么能力？其他所有的风海那些，就他的死来讲是无能的。那这我们讲过很多次，我们不讲了。其实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显的能力也是这样，除非你不断的更深的看到你自己软弱和愚拙，而依靠上帝丰富的恩典，对他的信心，显不出能力的。我们也同样看啊，你讲戴德森，你讲穆勒，你讲这些属灵的伟人，神在他们身上显真的好多的能力啊。我们想到也是啊，孤儿院啊，什么啊，办了多大的事业，这些都是对的，但是这些还是世人也可以想得到啊。你说戴德森办的事业多大，我们只有用这样的话人家才能懂嘛。事实上有一本讲就是宣教这个 Mission Enterprise 啊，西方有个宣教事业啊，宣教是在华的宣教事业，哎，那也很对啊。宣教事业就是办了多少孤儿院，多少大学，他们想到就是这些。那如果说宣教是办了很多这些东西，戴德森办了很多这些东西，甚至医好了多少大麻风，各位，同样这样的能力，有一天可能慈济星云法师可以办更大的事啊。这些不是说不是神做的。甚至我们说连星云办的也在神的恩典之中，只是他不承认而已，我们没看到而已，他偷取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，神的能力最大的就是这样的爱我们，这样的用想出这样的智慧，让他的儿子替我们死而复活。那每个跟随他人也是这样，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，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，那印记就是十字架印记，就是顺服的印记，就是信靠的印记。这是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能力，没有大能大力的原因，因为我们不肯顺服，我们不肯死，我们不肯信。 我们想到的还是世人想到，我的事业大，我的成就大。好，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坐在自己的右边。这当然，各位，这左右这些都是我们都相信真的，但都相信也是一个比喻的说法。神哪有什么右边呢、啊？神无形无体，这圣经上讲的啊。右边是指他的荣耀啊，就是基督成为极大的荣耀，他受极大羞辱的极大荣耀，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组织的。保罗在讲什么？这真的我都是想讲很多，没有办法。保罗在当时最强大的执政掌权者之下，被他控制关在监狱里。他讲到耶稣的权柄能力，或者神在耶稣身上显出来权柄能力，超过的执政掌权，超过一切，就包括当时的罗马帝国。而这个帝国把耶稣钉死了。你们知道罗马帝国的权柄，执政掌权有能的组织的，都是这样讲权柄。罗马帝国多强大吗？保罗现在就对鲁迅来讲，就是阿 Q 或者痴人说梦。哼，你说你比我们伟大，你伟大在哪里呀、啊？你说耶稣伟大，耶稣伟大在哪里呀、啊？还是一样，我们今天也是，哎，要讲耶稣伟大，我们今天就是跟这个世界来拼啊！主啊，求你复兴你的教会，我们西宁盖一座佛光山，我们盖十座基督山。人家更有钱，但问题就是我们没有那个钱呢。人家不听啊，信云讲大家都听啊。好，人家不听是因为我们没神迹奇事，给我们神迹奇事嘛。我也不否认这些，但是你还是不要忘记，最大神迹奇事是神的道成为肉身为我们死，是这个世界人不愿意接受的。你接受这是主恩典，你要继续接受，你要继续被看到，你才有力量生活，才有力量传扬。否则我们真是好可怜啊，比世人更可怜。耶稣说他超过一切，我这也想到但以理书里面，就是尼布甲尼撒梦，那也是一个大有全能的，整个宇宙中这么有能力，神给他的，但是神的国会超过这些。那你更不要说在保罗写这个之后，基督徒被罗马政府逼迫到什么地步，但是最后也把这个政权胜过了。好，不仅超过这些，万有伏在他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这里讲到教会的荣耀了。好，你如果要强调这个教会的重要，就是我们把简单的说哈，第22节，把万有伏在基督脚下，这当然指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掌管管理万有，这跟创世纪讲到人的创造受造也有关系，就是万有都服人，万有不服人了，但是在基督顺服了以后，万有又服人了。希伯来书也讲这样的话，神让基督成为王，万有都跪在他脚下，然后伏在他脚下，然后基督又是他们的头，万有在他脚下，这是前半句，基督是万有的头，这是后半句，就基督做王嘛，这是他重点。但是我说这固然是重点，这重点又有一个很重要的陪衬，就是他基督做王是为教会做王。什么叫为教会做王啊？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我们也想到教会是他的心腹。教会基督要做王，我们把它讲的牵强一点，或者讲的远一点，好像我们能够明白的话，就是好像基督自己并不想做王，我为了教会才来做王。怎么讲呢？基督自己不想做王，但是我为了我的老婆我就做王，因为我老婆要风光啊，我老婆是戴安娜型的女人呐、啊，所以我必须是一个君王，我娶她是王者的婚礼，她是王后，我为了我老婆的虚荣心我做王。各位，我这都夸大讲法，让你们明白，基督是为了我们在做王，为了教会在做王，不是虚荣心，当然不是虚荣心，是基督给我们的爱。让你看到你老公多风光，你多风光。当然，你从字面来了解这些，从世界来了解这些，你又是远离了救恩了。 我们不是从世界来了解，我们是从神的恩典来了解。因此保罗说，我为你们的缘故，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做了众人的仆人，那就是在这里的意思了。他为我们成为仆人，成为受咒诅的，也为我们成为君王，成为首领，而这两个根本没有任何的区别，没有任何的可以分开的地方。也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今天不断在世上愿意背十字架，愿意顺服神，不求这世上的任何名利富贵荣华，而神会把一切给我们的。也许今生就给你很多荣华富贵，也许不给你，那不重要，你有圣灵，你眼睛被打开，你就知道你的丰富。第二章第一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这句话完全不必加进去的，只是中文翻译人怕人不懂，所以就加进去，其实不需要啊。又是生和死这个观念，在圣经里面，在神的话语里面，跟我们有相同的又不同。死是什么？死就是不动了嘛。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讲，死就不动了，你脑波不动了，你心脏不跳了，那叫死，就是你不能动了。那生是什么？生就是你很能动啊，生啊，活泼啊，生命啊，那能动，那还包括继续能生长。这个定义，我想在生物啊，在一般了解也没有错哈。但在圣经里不是这样。圣经里面啊，这个部分也承认生，但是也有相反的，生常常是死，死常常是生。什么叫做一个活生生的基督徒？就是与基督同死的人。你不与主同死，就不能复活；你不继续与主同死，就不能继续生活。那个死，当然不是说字面来讲，那个死，我想了解的就是你对神的死心塌地的相信，绝对的信靠，不顺服，不照自己的意思做，好像一个死人一样。今天我们不去解释这么多了。所以死有正面的意思，在圣经里面，那生也有正面意思，死也有负面的意思，生也有负面意思。在这里讲到死，就是你们在犯罪之中死了。对，死不但不是不动，死是在动，而且动得很活泼。在动什么？在犯罪。所以任何一个人在罪恶中就是一个死人，所以满街都是死人。你在罪恶中，你也是一个死人。我们从死出现的时候就知道，耶和华对亚当夏娃说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亚当夏娃吃了，没有像我们现在今天所了解的吃的日子，他们就突然心脏病发了，倒在地上不动，他们还在动，他们还会躲猫猫嘞，对不对？他们还会动，还会想，但他们都是死人。在神的眼里，那是死，那是一个坏的意思的死。那保罗在这里就继续这种死的观念，就死不是不动，死是在大动特动，可是是在违反上帝的事上大动特动，叫做死。那时，这个那时不必讲亚当夏娃，那时就是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。那时甚至可以讲说，是我们信主了以后却还不顺服的时候，也是在死亡中啊。所以你从这样来讲，我们常常又生又死的哈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那个鞋子，也不必加，就是灵。灵就是一种 spirit， 这 spirit 跟前面我们刚看到的执政的掌权的好像也有点类似。这个世界的 power 和这个世界的精神，那是简单的说，那种精神，那种 power 就是不要神。你先不要讲说邪恶啊，叫人口吐白沫啊，叫人犯淫乱啊，赌博，不要想到这些，这些都是枝节。根本上这个世界上的那个邪恶的 power， 撒旦也好，堕落的人心也好，就是有一种要自我为中心，我不要听神的，我要靠自己，我要为自己，我以自己为中心，甚至是一种人本主义。那注意，这里有掌权者哈，所以你马上要想到，耶稣已经胜过一切执政掌权的。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神在掌管的罪恶世界里面，神允许这个世界的 掌权者在那里进行许多的事。圣经里多半是把这些掌权者或者这些政权的力量说成是负面的，啊，就邪灵啊，掌权者。可是我们也要知道，这些掌权者在圣经里面比较不容易为我们所注意，可是同样重要，就是这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。甚至如果我们看得仔细一点，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世上的掌权者是做得非常的好的。昨天我在信友团契有讲这个道，就像约瑟时候的法老，那个掌权者不认识神，但是神使用啊，把他让神可以使用。但是不管是约瑟时候的法老或者是摩西时候的法老，他可以在神的恩典和管理之下，虽然他自己不承认，做很多好的事情，神借着他们做各样好的事情。总的来讲还是一个，就是这个世界除非神特别拣选呼召的人和天使的，他们不管做什么事，他们都是要想要从神的权柄中独立出来的，这个叫邪恶。所以你邪恶先不要想到奸淫掳掠，邪恶就是不要神，我自己做主。不管你用理性做主，人的独立的理性或者人独立的意志或者其他都是。一个死人是什么？一个死的文明是什么？一个死的国家民族是什么？不是他不会动，他很会动，甚至他会崛起，甚至他有很多的这个赚很多的钱，这些也不是一定都没有它的价值，有它的价值。但是总的来讲，这个是你死的，你在行事为人，死的时候可以行事为人，甚至你在行事为人当中死，你可以随从，你可以悖逆，你可以被这个邪灵在你心中运行，这都是很活的哈。这段话可以跟罗马书第二章，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连在一起。当我们效法世界，跟随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活得非常的光鲜亮丽，可是却是死人。也同样不要想到说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哈，这个悖逆之子等等哈，就是我们在吃喝嫖赌，你可能在读书，你可能在做好事，你可能在做非常好的事，也是神喜悦的事，因为那也是神在你身上做的善事，抚贫济贫，主持社会公义，环保等等，通通都可能。神可能也是借着包括无神论不信主人在做这些事，基督徒也可能在做这些事情，但是这件事情神到底喜对那个做的人，神喜不喜悦？那个事可能是好事，但做的人神喜不喜悦？是那个人是不是信靠顺服神在做？不信主的人在做这些好事的时候，是神的恩典，神的一般恩典在他们身上，可是他们做这些好事的时候，既不归荣耀给神，也不依靠神，所以那仍然是悖逆的。我只是一再要强调，圣经讲到罪恶、悖逆这些负面字眼，不要只想到是吃喝嫖赌，比那更基本的是，一个人做事，即便是好的事，他没有去依靠神来做，没有去归荣耀给神来做，没有去想到神的荣耀，那就都不是，就都是悖逆哈。那第三节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。好，保罗在讲你们，就是外邦人，然后到了第三节，我们犹太人，又像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，就都一样，形式上是一个神的儿女，不表示心灵中是哈。我们都是一样，这点保罗说都在他们中间，你看这就是像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，就是外邦人犹太人没有分别，有分别也没有分别，有分别神把他的律法给了约给了犹太人，没有分别就是形式上的约和律法固然是神立的，他们心中如果没有受割礼，如果对神没有信心，犹太人跟外邦人一样是没有得救的。我们承认在旧约的时候，犹太人当中有很多没有得救的，跟外邦人一样，虽然他们受了割礼，虽然名义上在约中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，可是我们必须说，在旧约的时候，外邦人当中是没有得救的，犹太人当中还是有得救的，因为犹太人当中有信靠神的，外邦人神还没有向他们启示。在今天，犹太人和外邦人就更没有什么区别了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 就这个你也不要马上就想到吃喝嫖赌，因为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肉体私欲都可以是非常高贵的。你的欲望啊，包括在保罗那个时候，还保罗之前的希腊人，他的欲望可能是要了解一些科学的知识，他不是要吃喝嫖赌，他也许非常求知，他的求知欲很强。心中所喜好的，这个世界不信主的人不多，但是信主和不信主的人不是都不多这种人，但是有啊，有些人就是很善良，他心中所喜欢的就是画画，然后画非常棒的画，他心中所喜欢的就是唱歌，他唱出非常或者谱曲，他唱出或写出非常好的音乐，那是美好的。他心中所喜好的甚至可能就是帮助穷人，有人天生就是有这种善良，神在他身上有这样的恩典。但是你画画，你谱曲，你追求知识，甚至你保护环境，你爱人，你不是因着神的爱在你心里，你不承认这是神的爱在你心里，你也不把人带到神那里的话，那仍然是放纵肉体的私欲，不被约束。所以世上有没有好人？有，不信主好人多得很，我们也因此感谢主，但他们一样需要听神的话，一样需要悔改。我们不能再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从古到今，从伊甸园蛇对亚当夏娃的引诱，就是你不要听神的，你自己来做主，这是可怒之子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死了。第四节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大爱。爱和怜悯意思是一样的，不过怜悯比较多讲那种感情的成分，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感情，让上帝对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有极大的那个情绪，一般就是怜爱的情绪哈。神有极丰富的怜悯，也就是极丰富爱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这句话当然也可以讲很久，就是神的爱，神的爱是显在他的儿子为我们死的事上。我们讲神的爱通常也是讲功名利禄这些东西啊，神给我钱啊，神给我什么，基督为我死，那些我们不会去想太多，但是那个是我们一切蒙恩典的一个基础哈。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，但我们也不去多讲了，就是神爱我们的时候根本不是我们好的时候，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。注意，这并不是说哎，我们正在很可怜的时候，我们在路旁七孔流血哈，那好可怜哦，所以神就做好撒玛利亚人把我们救，不是。注意，这里死在罪恶过犯中并不是说七孔流血或者车祸重伤，死在罪恶过犯中是在我们在抵挡神的时候，我们在做悖逆之子的时候，我们顺从今世风俗的时候，我们放纵肉体私欲的时候，随着自己所喜欢的去行的时候，神叫他的儿子我们死，然后讲的非常浓缩的，也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这是一个恩典啊！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不但是叫我们活过来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又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，你看又是基督耶稣哈。就在基督，如果没有基督耶稣，不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就没有恩了。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好，这里的一同当然是指将来的一同了啊。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基督已经复活了，怎么会我们跟他一同复活呢？将来我们的复活是因为基督的复活，将来我们的复活是因为基督的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和复活。我们一同坐在天上也没有啊，这也是将来的啊。一同坐在天上也是神的恩典，让我们有一天能够有那个坐在天上的荣耀和权柄和能力和善良。这个神让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哈，一同坐在天上啊。其实又这里有一点，这个那个描述的方式是用舞台，跟我刚刚讲的戴安娜的婚礼有点像。就是神要让全世界看到，包括后来的世代看到，神的儿女跟神的儿子坐在那个宝座上的荣耀，就是把 这个恩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，要把荣耀归给神，要让后来的世代知道上帝的恩典多么丰富，上帝权柄多么丰富，也让我们这些昨天还是丑小鸭，今天是天鹅，昨天是 Cinderella， 今天做皇后位置，知道神给我们多大的恩典，让别人看。这里跟保罗讲的我成了一台戏有点相似，只是我成了一台戏还有很多悲剧，这里是一个荣耀的喜剧，我们跟上帝，跟上帝的儿子坐在一起，叫别人看得到，叫后来的世代看到，看到他们是多么美好。那今天如果我们在被圣灵感动之下，在神的光照之下，我们能够想到历史历代包括圣经里面那些伟人，我们想到亚伯拉罕，想到这些摩西，想到这些大大小小人物，我们看到他们被拯救，如果我们真是感动，那也应验这句话，就是我们也是后来的世代，我们看到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工作，我们也是后来世代，我们看到神在保罗身上工作，非常奇妙。这些都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否则我们看不到啊。我们不仅是希望能够让后来的世代看到，显给后来的世代看，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希望我们成为福音的管道，因为后来的世代看到了，就怎么样，也信了，信了也加入这个荣耀的行列了。所以神对我们救恩不仅是拯救我们，也是保守我们，也是让我们确知我们有这样的拯救，也是让别人看到了对这样拯救有信，有那个追求的心，有渴慕的心。第八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好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拣选我们，爱我们，白白的让我们得到拯救哈，是恩典，也是因为我们要有信心。信心不是说我们自己有功德，而是说我们自己需要对神的救恩有反应。很多人包括天主教，包括甚至有，就是有些跟我们走的不是完全一致，也喜欢讲凭着恩典，但是不大想讲凭着信心，那就是比较不去强调我们对神的这个恩典的一个反应。我想这个不是很好，我们应该强调是我们是有信心的，对神的恩典有反应的。当然这都不是我们自己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这是因信称义的部分，虽然我很想讲，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去讲它了哈。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夸口，我们越美，我们越善，我们越有好的行为，我们越有好的见证，我们越不能自夸，因为那越显出神在我们身上恩典的丰富。我们应该夸主，我们应该荣耀主，但是我们蒙了主的恩典，不是没有善行的，我们是他的工作，创造是他的工作，拯救是他的工作，他要把我们造成非常美丽的能够行善的人。这个行善当然不只是这个抚贫这一方面的事，我想所有文化里面的工作都是行善。我们能行，又非常谦卑的说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把人的责任、自由和上帝的预定也都放进去了，上帝的恩典和我们该有的工作都放进去了。好，第二章的第十一节以后哈，就是其实跟前面的十节一到十节是类似的，就是讲外邦人跟犹太人的不一样和他们的一样。哇，这个是我的话，我真是想讲很多哈，但我们也只能快一点讲了。十一节，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，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起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如果我们用中文来讲哈，希腊文和英文也有表达这个观念哈。这段经文要讲的可以说一个对比或两个对比，两个对比都类似的，就是远和近的对比，内和外的对比。你们原来是外人，外邦人，当然不能说现在你是内人了，但你现在是神家里的人了，你是圈内的了，你以前是圈外的。 你以前是远离的，从十三节开始有好几次讲到这个远这个字，这远也不是距离的地理的空间的远，这个远是一种，我想最少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远。那这个内外和远近呢，又分两个部分，一个是人在主之外了，人在神之外，人也离神远了，因着神的恩典，人又再回到主之内了，就在基督里了，因着神的恩典，人跟神又亲近了。我们原来远，我们原来分，现在近了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这里在讲到说人和人之间，特别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，但是我想包括所有人，我们是分内外的，我们本来是合一的，我们本来都是亚当夏娃，都是神所造的，相爱的，我们现在有内外之分，我们人和人之间越来越分开了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人有远近之分，而实际上我们就越来越远了。那这个内外远近是很大的悲剧，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哈。就你们原来这些以弗所人是外邦人，那你们没有受割礼，犹太人也看不起你们，你们跟基督没有关系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这个讲了真的要叫人掉眼泪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，从小到大一直到今天哈，就是你可以看到，我相信你有这种经验，这是最痛很痛苦的经验。小的时候你的同学，你同班同学在那里玩，大家在玩，大家排斥你，康安昌来了我们不要跟他玩，他是脏小孩我们不要跟他玩，有时候小孩很残忍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来跳橡皮筋，一起来我躲猫猫，对不起，现在这些人大家都年轻人，你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，猫空你知道，躲猫猫你不知道。如果各位今天在教会也会有这种情形，你到这个地方来没有一个人理你，大家都在讲话，你一来大家安静了，躲开了。哦，各位，这你碰到一次你就完蛋了，好痛苦。可整个世界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也就是在人离开了神以后，就是这样的世界。这个马克思在这一点有一个非常好的讲法哈，在青年马克思他写了一些文章，就讲到人和人之间，他所看到的虽然很棒，但是也只能看到一部分，而且那个治疗的办法完全错误。他把我刚刚说的这现象叫做 alienation， 疏离，另外一个英文叫 estrangement， 叫就是分割疏离。马克思说，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之下，人会变得越来越疏远，人和人之间，人和物之间，人的亲人关系，所有的关系，雇主、员工、夫妻，他说所有人的关系，在资本主义社会，甚至他说在有私产之后，人就被 alienate， 人就疏远了，然后疏远到一个地步就异化了，就人不是人了。好，这个如果要讲多一点的话哈，我形容一下好了。各位，人跟人本来应该很亲的，但是当人在一个因为其他原因人不再像人的时候，我们跟人之间就不亲了。我们用马克思的话来讲，就是我们看任何一个人，我们是势利眼。你是博士，我跟你亲一点；你是亿万富翁，我巴结你一点；你没有钱没有学问，也就是整个来讲又是跟刚才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会非常自私，任何跟人的关系都是因着对自己的利益。马克思说这是资本主义造成的，这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，共产主义一样是，但他就说人就是一切都用利益来衡量。各位，我们今天不也是这样吗？哦，这个人，你就我儿子都会这样讲，爸，你知道那 NBA Kobe Bryant 哦，他是谁啊？ 他不会说他是谁，他是黑白什么都不管，他身价五亿，他是钱，他是一堆银子嘛。哦，张忠谋他身价20亿，郭台铭身价1000亿。哦，所以我们看人是用钱来衡量，以他的博士学位来衡量的，以他赚钱来衡量，以他是不是用 LV 的皮包来衡量的，以他开是不是开宾士轿车来衡量，以他是不是名牌衡量，这都叫做异化，人不是人了。我们不是在看人，我们看他的钱，我们看他身份，我们看就没有感情了。马克思说连夫妻都是这样。我说你在美国不是看到也是这样，我们台湾不也是这样，你要娶要嫁，政治联婚商业联婚不是爱，是因为利益。甚至马克思说教会也是一样。好，不只是人和人之间，人和物之间也是。马克思说哈，这些我们再一次说，不是钱的问题，也不是制度的问题，是人的罪恶的问题，是人离开了神，离开了爱，离开了真理，要自主，看起来很高贵，到最后就害了自己，害了所有人。他讲这个人跟物的分割，讲资本家对那个工人的剥削，那讲得很精彩。各位，我们除了人以外，我们喜欢的物哈，最喜欢的物是什么物？最喜欢东西，除了我们人以外或者亲人以外，最喜欢是什么？大概就是你的产品。你有没有这样？就如果你是个画家啊，我们小时候画，哇，这幅画画得很好，这是你的产品，你很喜欢。你谱了一个音乐，或者说，各位姐妹，你烧了一道好菜，你很喜欢嘛？那我是这种经验很少，但是也有过，写了一篇好文章，哇，这是我的文章，看10遍20遍，哦，李白杜甫不过如此，你很喜欢，因为从某个意义来讲，你的任何产品，包括你的写作，有你的生命在里面，所以你喜欢。马克思说，当工人，当然这个是跟19世纪的工业革命有关系，当工人在生产线上的时候，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的制度，就是你不断的生产替资本家赚钱，你所生产的，你所产的任何东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资本家有关系。在生产线上，你们看那个卓别林的电影你所产生的，你今天在麦当劳的生产线上也可以看到啊，牛肉汉堡酱算一个，生产汉堡酱算一个，汉堡酱算一个。对你那个东西对你没有任何的感情，只有一个感情，那个东西可以给你钱而已。你对那个东西不像你画的画，不像你写的任何东西有感情的。那你说你画的画跟汉堡不一样？不一样啊。你最有名的大画家也是一样。哦，这个在苏富比的拍卖市场可以有多少钱？你已经不再想你画的里面有多少生命和美好，想到这有多少，这可以卖到多少钱？50亿和5块钱一样，本身的价值没有了。他说，工人不再爱他的产品，甚至恨，因为那个东西叫我的生命，叫我的眼睛，那个生产线上女工叫我眼睛，叫我身体都坏掉了，只是赚钱。他整个世界，人和人，物和物，人和自己，到最后都疏离，都异化了。那我们不是也是一样？到最后你恨你自己，你讨厌你自己，我做的每件事在干什么？你回家的时候，不管是夫妻之间，不管是亲子之间，到最后你自己一个人在床上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也不知道干什么，人和自己都疏离了。好，我们不讲马克思，我只是在讲说他所提出来这个疏离的观念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从圣经来的，但起码他有没有从圣经得到感动，但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就是这个，人和人因为离开了上帝就疏远了，以至于人和所有的东西，包括你自己，你都跟自己过不去。最讲的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，你们是局外人，我不跟你玩，你是肮脏的，你出去。你到出国的时候，到人家海关，人家对你不礼貌一点，你到一个公司，人家比较看不起你，你都有这种感觉，教会里也会有。原因呢，12节，你们跟基督没有关系，好像你活在世上一点指望都没有。这你可以想到很多了， 一个可怜的媳妇，一个外劳，黑奴，没有家，没有亲人，没有盼望，然后你的亲人、你的家、你的盼望，是可望不可及的。各位，我们要说的重一点，你今天比尔盖茨有吗？他有所有东西，但所有东西也跟他远离。我们从基督徒观点来讲，你没有上帝的爱，这些东西可以给你一些肉体的刺激而已。好，这个远离是两方面的哈。十三节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一个是因为人跟神远离，所以产生；第二个就是人跟人远离，也人跟万物远离。这个第十三节的远离神呢、啊，那个神字有打点，就是原文没有的，就不要加一个神。就是保罗在讲，我们人的特点就是远离，我跟每一个人都远离。我也好几次提到，就是在60年代那个 Simon Garfunkel 他们写的很多很好听的歌，包括有一个就是毕业生的歌 Sound of Silence， 讲的也是这个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，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。 我们都在讲话，但是不在对话，我们都看，但是没有看见。甚至可以说夫妻可以亲密，可以近到睡在床上，可是两个人心像天一样的远。这是他讲，你们这些人是远离的人。各位，我们今天也是远离的人，或者说用马克思的字眼是疏离的人，是疏远的人。好，当然是有正面的啦，那是很大的正面，也是那是几万本书、几十万首诗歌的，就是又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从前远离的人，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，因为他使我们和睦。原文是他是我们的和睦，原来是仇恨的，现在和好了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律上的条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，并且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你们近处的人。然后两下合一，被圣灵感动，进到父的面前。下面讲你们不再是外人了。啊，这里要讲真的又是太多了，因为这讲十字架上的救恩，我们也不能讲这么多哈。但是提几个我们可能比较陌生的。我们跟神远，因为我们离弃神了嘛，我们被赶出伊甸园了，我们不听他的话，已经跟他远了。然后我们跟人远，对不对？当人跟神远的时候，不听神的话的时候，下一个就是人跟人远。亚当跟夏娃就疏远了，你给我的女人叫我吃了，两个人叫推责任。那当从前远离的人，就现在要怎么样近，怎么样能亲近？问题在我们跟神远离，我们怎么跟神亲近？那就救恩论里面讲的了，这是极大的问题。这问题连上帝好像都不能解决，因为这问题在神恨恶我们这些罪人，这些问题在我们人恨恶那个圣洁善良的神。所以你想到最简单的，你就会想到这需要很大的智慧和能力。你叫一个小朋友，一个 baby 来给叔叔抱抱，他越来越远离你，尤其我是长大胡子面色很凶狠的，他远离你啊。我要叫他近，我怎么叫他近？糖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糖，哎，这就有了。各位，这你可以想到很多哈，包括男女怎么接近，包括你怎么会到公司，到这个公司，就还是我们刚刚说的利益，利益让两者能近。现在怎么叫上帝接近我们？现在怎么叫我们接近上帝？啊，各位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因为神越接近我们，我们就越远离他。我们越接近神，神就越远离我们，这中间的障碍就是罪恶，我们好像那个没办法在一起。这时候需要一个中保，答案你都知道，我刚刚稍微举了一点例子，你还要想很多的，就是跟我们上次讲的这次讲有关。神在基督里， 我们在基督里，如果不是基督成为两边的中保，如果不是他的血，如果不是他的死，这个和好不能够的。当我们在传道的时候，讲道的时候，讲十字架救恩的时候，不仅在讲到说因着耶稣的死除去了神和人中间的障碍，除去了神对人的怒气，也讲到人除去了对神的拒绝、害怕和厌恶。所以那个布道会啊，或者我们听到很感动的，或者圣餐我们很感动的，神的羔羊，我来我来，你干嘛来？你怕神啊？亚当夏娃第一个就躲神啊，因为十字架，而且在圣灵的光照下，神的话语上，你知道这是上帝最大的慈爱，虽然那是那么多的血，这是上帝的慈爱，你就去了。除了这里还有很多的经文，包括哥林多前后书第五章，神在基督里让我们世人跟他和好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这都有代赎，我们不能讲这么多了，造成了和平和睦。原来人跟神之间有仇，没有安息，现在有和平，有和睦。那这个隔断的墙啊，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的冲突和隔绝，那么十字架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那这些就是要细讲，可以讲很多，但我们就时间也不够，而且各位也听过很多，所以我们就不多讲了。